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在主日来敬拜爱我们的神。在两个星期前我跟 Mickey 去度假，我去了我们很向往已久的这个Kenyan National Park 国王峡谷国家公园。那因为我们住的是小木屋，没有电没有水，那在那里也没有手机的讯号，所以呢我们每一天呢就是像农夫一样很早就睡觉，然后呢太阳还没起来，我们就还没有伸出来，我们就已经起床了，很早就吃了早餐，就开始每一天的旅程。那当中我们第一天呢就到了一个可以鸟瞰整个国王峡谷的一个地方，然后呢在那里呢我就很兴奋的不断的拍照，然后呢一直指挥说 Mickey 你站在这边我帮你照，然后你站在那边我帮你照，然后呢还不够，还叫他爬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很大的石头那 Mickey 呢本来是很不情愿要爬上去，他最不喜欢就是这样子爬上爬下，那我就勉强他说快点上去，我只要拍一张就好。那他就很勉为其难的，然后呢就爬着那个大石头后面，他有个很倒下来的一个树干，从那里很惊险的爬上去。那好不容易呢他一上去我帮他拍一张，然后呢叫他赶快下来，然后他一下来以后呢我就说好，我们赶快呢再到那个山里面再往里面走，那里面还有一个这个观望台，那可以在那边我们可以再照相。那个 Mickey 呢就很不愿意，他就说好不好，我就站在这里在原地好好的欣赏风景可是呢我就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那就是逼着他要跟我再到下一个景点去可是他就是不太愿意。那我就说好，我就想体贴太太，圣经告诉我们要体贴我们的太太，那我就说好，那不然你在这边等我五分钟，我自己跑进去，然后找到看到地方了有我再叫你再跑回来带你过去。所以呢我话一讲完转头就往这个深山里面去跑，也没都没听到 Mickey 在说什么。后来 Mickey 告诉我，其实他当时呢就有说他要跟我一起去，他是慢慢的跟上去，可是我没有听见，我以为他一直留在原地，所以呢我就往深山里面去跑。其实我跑了五分钟呢还是没找到那个瞭望台，那我就想很可能再往进去里面一点点，不要放弃，我就继续往里面跑。结果呢其实远远超过五分钟，我想至少有半个小时以上，我才呢放弃了回头，然后呢再跑回去。结果一跑回去的时候，跑没多久我就看到 Mickey 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就很惊讶，我不是告诉你说在原地等我吗？怎么你走上来了？本来我是很高兴很惊奇的看见他来，结果呢 Mickey 就是脸很臭的他就跟我说，我不是告诉你我要慢慢走上来吗？你怎么都没有等我？然后呢他就跟我说我们这次出来玩到底是出来看风景欣赏风景呢，还是出来照相？然后他就跟我说，如果你不要再拍我了，然后他说我很郑重的告诉你，现在我很生气。然后他就说为什么呢？因为呢前一天晚上我们先在那个一个information center 是叫什么 visitor center 资讯处，那它里面有播放这个国家公园的影片，特别告诉我们国家公园里面有很多的熊，那我们的食物呢一定要放在专门储藏的地方，不可以放在车上，不可以在外面，然后呢熊呢如果出现的话我们要远离它，要大叫要喊等等，那因为熊有时候会有攻击性。 Mickey 呢他就在那个后面本来是想要慢慢的跟上我，可是呢他越走呢就要越害怕，因为深山里面没有其他人，就他一个人，然后呢他本来是喊着我的名字刘一煌，他叫两声呢没有听到我的回应呢，可是有个念头就想到了，他想万一没有叫到我但是把熊给叫出来，他就越想越害怕，然后越想就越生气，就是我这个老公把我给甩在这里放在这里晾在这边，所以他就越走越生气，所以等到看到我的时候这整个怒气就爆发出来了。 跟大家讲这个故事，这个我们旅行的一个插曲呢，是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和 Mickey 呢是去同样一个国家公园，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但是我们两个人的经历呢却会截然的不同。为什么？因为其实是我们的心不同。因为我心里面有个欲望啊，特别是啊，很多我相信很多弟兄都像我一样，到一个观光啊风景的地方，希望每一个景点都去到，每一个景点呢都要去打卡，都要去照相，就好像是把风景的这些版图一一的把它征服下来，所以就有成就感。 Mickey 呢就不一样，他只想要在一个地方好好的欣赏啊，风光明媚的这个风景啊，欣赏这个享受这个风景的宁静。那其他地方即使没去呢也没关系，他觉得他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享受，很好的休息。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呢是带着不同的心去到这个国王谷的峡谷的国家公园，所以我们的经历跟行为会有所不同，因为我们的心指挥了我们的行为，指挥了影响了我们的看法。为什么人会有他所做的事情？为什么儿女有时候呢会那样的固执不听话？为什么我们的朋友本来是聊天好好的，突然他心情会不高兴？为什么交通拥塞的时候会让我们发怒？为什么人会做出他所做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答案就是我们的人心。今天早上我们要从箴言四章二十节到二十七节，从箴言的教导，我们要来看到、知道、来保守我们的心。箴言是所罗门王他在晚年时候所写的，他把他自己一生的经历跟他的儿女来分享，他鼓励他的儿女要去追求智慧。所以整本箴言书书卷里面不断地强调得着智慧的重要性，而当中最重要的中心就是箴言九章第十节所说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也就是说，唯有认识上帝才能使得我们能够明白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才能够晓得我们如何去做选择，过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我们一起来念箴言四章二十到二十七节。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我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你心中，因为得着他的就得着生命，又得着七全里的良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你的眼目要你除邪僻的口，拒绝妖孽的嘴，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要修平你脚下的路，修定你世界的人，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死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是要把我们的一切，把我们自己全心全人完全的奉献给你，因为你是那配得的。主，我们求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掌权来作王。主，让我们能够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你给我们的话语的教导。主，也让我们不光是听到，更是行道。主，让我们在这个敬拜的当中能够经历你的同在，更是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你，被你为你所得着，为你所喜悦。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首先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看见，心是生命的关键，心是生命的关键。这段经文里面有讲到心，但它不是指输送血液的心脏，而是指我们人里面的生命，是讲到我们人的知识、思想、情感和有意志的所在之处。心才是我们真实的你我，是我们人生命的核心。虽然我们都注重外在的人，但我们都知道只有真正的人是，也就是那内在你的那个人。比如说我们都说我很认识一个人，我们说我们认识一个人，不是说我们认识他的眼睛、鼻子等等这些外观有更深的认识， 我们说我们认识这个人是指他内在的那个人，了解他在想什么，了解他要什么，以及什么时候会使他高兴，什么东西会让他生气。我们知道他心情的感受，我们了解他的内心，我们说的是他这个心。我们说我们认识这个人，讲的是我们认知道他这个心。二三节说得很清楚，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的为人如何，我们的所言所行是因为由我们的内心所示所表现出来的。耶稣也曾经用树木和果子来比喻人和心的这个关系，在路加福音六章四三节四十五节啊，耶稣这么说，我们想念：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人不是从荆棘上摘下无花果，也不是从棘藜里摘葡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一棵树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完全是因为树它本身的关系。同样的，我们会有什么样的言语行为，是由我们的心生出来。曾经一位弟兄，他在小组这个破冰游戏啊，分享这个糗事的时候呢，他就分享他的一个糗事。他以前租房的时候呢，为了要减少房租，所以他就答应房东奶奶啊，负责这个院子里面的个打扫，做所有的这些杂事。但因为他学习忙啊，有时候很难腾出这个时间呢去做这个院子面这个打扫的工作，无论是扫树叶，秋天扫树叶的时候，或者是冬天铲雪。尽管呢他已经非常的努力去做，但是对房东奶奶而言呢，他所做的呢似乎都太慢了。那为了要让这个弟兄呢能够照着房东奶奶的时间表去做，这个房东奶奶他就会主动的到院子里面去铲雪或者是扫这个树叶，而且呢不光是去做，把声音弄得很大声，为的是要怎么样提醒这个弟兄。那因为房东奶奶很清楚，这个弟兄一听到声音呢，就会立刻冲出去把这个事情抢过来做，把它做完。但久而久之呢，房东奶奶用这样的方式操纵他，打乱他自己的时间表，给他造成很多无形的压力。那心里面呢，就充满对这个房东奶奶的一个不满。有一天呢，院子里面又传来这个树叶的沙沙声。这个弟兄呢，他在二楼的房间里面正在写着他的论文，然后他往窗外一看，又是房东奶奶在那边扫树叶。他心想，反正这个窗户呢是关着的，所以呢他就对着这个房东奶奶说：如果你以为我现在就会出去帮你扫树叶，你是发疯了，我才不会干。那但是他没有注意到的是，他的儿子呢就站在这个窗户旁边，所以当下那个瞬间呢，他的儿子呢就把窗户打开，然后对着个房东奶奶说，大声的说：我爸说你不要以为他会出去帮你扫树叶，你这样子想你就是疯了。当下这个弟兄呢他就傻眼了，他没有想到呢，他心想啊，他是因为心里面所充满的嘴巴就说出来，可是呢心想这个窗户是关紧的，这个房东奶奶听不见。但是他的儿子呢非常的好心，帮了他的倒忙，然后大声的把他的话呢传给这个房东奶奶听。圣经告诉我们，树木结出果子来，我们的心生出行为来。有一年的八月，我们家也接待一个新生啊，临时住宿。那接待期间呢，因为我们家不是住在奥克兰地区，所以我也要开车，每天早上开车送他到这奥克兰地区。有一天呢，有一辆车子就突然啊闪进到我的前面，害得我必须紧急刹车。然后呢，我就很生气，我就猛按喇叭啊。那个警告那个前面这辆车子，啊，结果这个坐在我旁边的新生呢，他就很好奇的问我，他就说昨天也有一辆车闪到前面，他就是问我说为什么我就没有反应，没有按喇叭，那今天这辆车来闪进来，你就会这么生气按喇叭？他这么一问呢，我就傻。一是呢，我没有想到现在的学生呢怎么问这么直白的问题， 所以我当场就傻了。那第二个是呢，我一时也不知道为什么，呢？昨天不会按喇叭，今天会按喇叭，所以我边开车呢，就边在想，一直在想，到底有什么不同？所以仔细的琢磨呢，我就发现了。后来想到了，是因为那一天的早上出门的时候，我跟 Mickey 呢有一些为了一件小事情有些争执，所以呢我是带着怒气出门的。那刚好是路上碰撞这车子的插队呢，所以怎么样，我就用怒气相向，我有不同的反应来回应相同的处境，完全是因为我自己的心境不同。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留意，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怒气并不是来自我们所碰到的人或是我们面对的事情情境等等，我们的生气其实是被我们自己的内心所控制。人和处境，他人和处境并不能够决定我们的行为是如何，并不会造成我们要说出什么样的话。人和处境不过是提供一个机会，把我们的行为能够把我自己的内心里面的想法思想能够表现出来，显明出来。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戴德森宣教士，戴德森牧师，在他的传记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有说到有一次戴德森为了一批新的宣教士为他们送行，一位年轻的宣教士就来问戴德森说，你一生都在中国这个偏远的地方来做传福音的工作，宣教的工作，可不可以请你把你这一生的经历当中，你认为侍奉中最重要的也是最需要具备的能力是什么，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预备好。戴德森呢就两眼注视着这个年轻人，然后呢一句话也没说，忽然呢他就往桌上用力的一拍，面前的这杯水怎么样，就溅水溅得满桌都是。那个年轻人很紧张，他想是不是他问错什么的问题惹得戴德森牧师生气。结果戴德森就对他说，当受到冲击的时候，里面装的是什么，溅出来的就是什么。一杯水它受到冲击的时候，它里面装的是什么，它溅出来的就是什么。箴言告诉我们，人生的果效，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也因此凡掌控了人的心，也必定让这个人的生活和行为产生了绝对的影响力。凡掌控我的内心的，就掌控了我对人和处境的反应。问题是我们让我们的心让谁来掌管，让谁来管理。接着我们要明白，心是属灵的战场，心是属灵的战场。圣经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有谁能识透呢？所以我们就着我们自己的本相来说，我们的心是一个败坏的心，是一个诡诈的心，而且坏到极处是没有办法医治的，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的心原本是对着神和属神的事情，就好像是石头那样的硬，是没有感觉的，是麻木的，这是我们心本来的光景。但感谢神，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里面，他在十字架上受死和第三日的复活，给信靠他的人一个彻底的拯救。他不但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并且他还把我们原来石头的心拿掉，给我们换上肉的心，使得我们的心能够回应神，能够回应圣灵的工作，这样的一个新心。在希伯来书里面说到，神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洁净的。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虽然有了被除去罪恶的新心，但因为我们肉体还活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像使徒保罗所说这个经历。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十节说到，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边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 虽然已经重生得救了，我们还是会有挣扎，因为我们的心是一个属灵的战场。很多的基督徒都会有这样的疑惑，自从我成为基督徒以后，在我里面有了从前没有过的挣扎，我从来不知道我是一个如此败坏的人，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子想要犯罪，我以为神已经把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了，为什么我还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我还会去犯罪？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我们却应该为有这样的挣扎而感谢神，因为这是圣灵进入到我们的心中，进入到我们生命中的一个明证，它照明了罪的黑暗，使我们的心对罪恶敏感，使我们对罪的感觉更加的敏锐起来，使我们愿意在我们的心中，在神面前过一个圣洁而不犯罪的生活。其实罪和试探在过去也都是有的，只不过是我们过去不信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实心，是麻木的，不认为这些罪有什么不好，甚至我们享受罪中之乐。但是如今神将肉身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个从圣灵重生的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每一件事情看都不一样，都不再一样。保罗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处在一个激烈的属灵的征战当中，他告诉我们，因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做的。我们的心是神圣洁的神和仇敌一个相争的一个地方，是属灵的战场，这属灵的战场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既然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的心是属灵的战场，是如此的重要。接下来我们要知道，保守心胜过一切。二十三节说，对不起，我没有打出来。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一切，因为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而保守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它原文呢是用来描述看守葡萄园，因为在以色列常常会有小狐狸，那它会从篱笆的这些破口，或者是它会钻一个地道进入到这个葡萄园里面去吃这些葡萄。因此呢，看守葡萄园的人呢，他们要常常的去视察葡萄园，确保篱笆没有破口，没有地洞，免得小狐狸或者其他的这些小动物会进入到这园中去破坏。所以呢，保守的目的是为了要保护，免得被偷，免得被破坏。接下来所罗门王在24节到27节的经文里面来告诉我们如何使我们的心得到保守。首先他提到的是口，在24节说在前面，你的眼目你要除掉邪僻的口，弃绝乖谬的嘴。前面我们说过主耶稣在前面主耶稣说过，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一个人的言语不但可以反映我们内心的状况，也可以影响到他人的心。既然可以造就，一方面可以造就人的心，他也可以伤害别人的心。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谨慎我们所说的话语，我们也要防备不要让别人的话语去影响到我们的内心，别人污秽的言语，别人虚谎的言语影响到我们的内心，影响。所以呢，在这里箴言告诉我们，我们要守住我们要防备我们的口，而这个口心灵的入口呢，就是我们的耳朵。我们既要观察别人是怎么说的，小心别人怎么说的，我们要注意我们自己是怎么对人家说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向别人说造就人的话，如果没有不是造就人的话，我们就要闭口不言。箴言教导我们要除去邪僻的口，去绝 歪谬的话语。接下来箴言也告诉我们，谈到的是眼睛，在二十五节说到，向前正看，你的眼睛当向前直观。眼睛是我们心灵的灵魂，许许多的东西都能够透过眼睛进入到我们的内心，良善美好的东西可以滋润洁净我们的内心，但是虚伪罪恶的东西同样会污秽侵害败坏我们的心。而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基督徒只能始终的把我们的焦点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为我们所开的路，引导我们这条路的耶稣基督，才不会以至于我们随着世界的潮流随波逐流，不会去看重享受今世肉体上的福乐。这就是向前正看、向前直观的意义，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多关注，我们要去思想领受主耶稣的话语，因为主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借着主的话语能够洁净我们的心思，使得我们知道才清楚什么是我们眼前的正路，也因此我们才能够看得明白如何来选择我们要走哪一条路。神的话语是我们心灵最洁净也是最营养的食物，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来读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而神的话语，思想神的话语，就是保守我们的心最好的方法。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基本的生活习惯，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而且是我们一天起来第一件要做的事情，让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使得我们这一天都走在神的道路上。然而我们常常都会听到基督徒的抱怨，每一天都过着很忙，不是不愿意读圣经，而是呢没有时间来读神的话语。然后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天的时间是如何的分配？我们花多少的时间来看手机上的简讯、刷屏、转发？不论是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在看书的时候，只要手机的信号一响，手机一震动，我们就做什么事情？我们就把手机拿过来一看，是什么？所以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手机的信息，我们的态度呢是什么？好像军中的一句话，随时准备着，只要手机信号一响，马上就拿来看。可是我们对神的话语呢，我们的态度是如何？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常常的在思想去看手机的信息，还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在思想神的话语？我们的眼是如何来保守我们的心？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接下来箴言告诉我们的是脚，在二十六节、二十七节说到，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脚走的是我们人生的道路，其实呢是我们内心里面这个最真实的反应。因为只有当我们内心想要去到哪里的时候，这个脚才会往哪里去。从某种意义来说，走路是脚的事情，它更是心的事。只有一心，只有我们的心得到保守，人的脚才能够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这里的修平脚下的路所对应的，就是要将我们的心归给神，就是常常的要审查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以及言语，一旦发现有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要及时的悔改，因为心归向神是走正确道路的一个前提条件。我想大家可以回头来看那个后面的这一个控制音响的这个台，你们知道这是谁做的吗？ Pastor Rich。 当他正在盖的时候，我在我的office，然后那个 Pastor Rich 就到我的办公室找我，然后一起到上面来看他正在所做的。那时候呢只有横梁，没有这个还没有完工，然后他就给我看地上一个地方，他做了一个活动的盖子，那他很高兴的给我看。我本来以为呢他是要 把他所做的这个所做的一个很好的成品呢，他的一个新的发明，他的一个新的设计给我看，他是要向我炫耀。结果他不是，他是说呢，他做这个呢啊，做整个过程他是找大概有三四个慕道朋友跟他一起做，他目的呢是可以做的时候跟慕道朋友一起建立关系，跟他们聊天多认识。然后呢，所以呢，他很多的工作呢，锯木头啊等等，也是分配给这些慕道朋友去做。他把所有的事情，木头要多长都设计好了，然后他又分配给这些不同的慕道朋友去锯、去钉。结果呢，有个慕道朋友呢，把他的意思搞错了。那本来这下面有一块横梁，就是所有的盖子放在上面的这个地方的，本来是从左边到右边全部这样子能够顶着的，结果这个慕道朋友就锯短了。所以那个后来那个 Pastor Rich 他发现的时候呢，他就很生气，很懊恼，因为他原来的这个计划安排都很好，也没有多的木头，现在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他本来是很想生气的，可是呢，他知道他不能，他的心让这个发怒来控制。然后他也想到，圣经的话语提醒他，万事都互相效力，怎么样？叫爱神人得益处。所以呢，他就一直在祷告，不要生气，神，你这件事情的发生，你到底要教导我什么功课？他就一直跟神祷告说，你到底要我学什么功课，你到底要我学什么功课。他就在祷告的时候呢，圣灵就提醒他，告诉他不一定就是要按照原来的，那现在锯短了，在那个最右边的地方可以做一个活动的口，活动的一个盖子。所以呢，有时候呢，那个他们地板下面呢，你还是可以把一些的电线、电源线等等是放在下面，然后你需要穿线的时候呢，就不需要把整个盖子都掀开来，你只要这个活动盖子打开就可以了。这个做法就有点像我们在浴室里面的那个浴池后面有块小木板是活动的，是一样的道理。那 Pastor Rich 就很非常的高兴啊，本来一件是他非常生气的一件事情，照着他原来的想法他是会发怒，可是呢，神却是让他看见他自己可以保守他的心，不会被怒气所控制，而且能够想到神要让他学的一个新的功课。所以呢，他其实不是要让我看他新的设计，他是要让我看，他是很高兴要跟我分享他保守他的心，从一个生气的心变成一个非常喜乐的心，非常高兴的心，甚至他掩藏不住，就是要来告诉我。弟兄姐妹，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是让什么来控制我们的心？我们心的状态决定了我们对人和处境的回应。正因为心是如此的重要，是如此的关键，在我们心里面的属灵的征战，它是永远不会停止的。魔鬼它是一个不肯罢休，也不放弃任何机会的一个仇敌，他会借着世界，借着肉体，不断地在我们里面挑起我们救人的力量，再次来发动救人的力量，使得我们挑起我们的情欲、我们的贪婪、我们的骄傲的心，就像他当初对着夏娃、亚当所做的事情一样。我们一定会遭受试探，以至于我们老旧的生命还会蠢蠢欲动，又想要去犯罪。但我们要感谢神，因为有一个更强的律和力量就在我们的心里，也就是圣灵。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告诉我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更大。如果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我们愿意顺服圣灵，体贴圣灵，而不是体贴肉体，我们愿意转向神来祈求祷告，圣灵就会加添我们力量去抵挡试探，也让我们在经历试探之后，我们的灵性会变得更坚强、更强壮，并叫我们在试探和征战上面得到荣耀。
我们一起来祷告。
弟兄姐妹，箴言告诉我们四章二十，箴言告诉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归给神。神的话语挑战我们，我们是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心？我们有没有像一个看守葡萄园的那样一个人，细心的、仔细的去看守他的葡萄园，不让任何的动物来迫害？有什么是我们需要改变、调整、放弃的？好不好？我们这次要用祷告来回应我们的神，用祷告回应神说：主，我愿意，我愿意保守你已经赐给我的信心，保守胜过一切。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实心，对神、对圣灵的事情完全是没有反应。但因为神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差派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使得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能得着一个新心、一个肉心，能够回应神、回应圣灵的工作。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你回应他们的祷告，让他们愿意调整、放弃、修改、破碎的，使得他们能够好好的保守你所赐给他们的信心，以至于他们是照着圣灵来行事，能够胜过试探、胜过诱惑，活出你的荣耀。你这样祈求祷告，你是奉靠主耶稣的圣灵，阿们。在我们当中啊，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我们可以认识您，欢迎您。